大家好，今天来回答为什么我一直会希望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当然一定要挤，也要挤出有条件的哈。其实有点半强迫哦。为什么要无所事事？这个步骤为什么这么重要？大家试想一下哦。你们每一个人其实就像是一杯河水，河流中的水。大家有没有去过一些浊水溪啊，或是一些河，反正就是有河，反正就是河水啦，我也不解释这么多。你们把河水捞起来放在杯子上，它是混浊的。那其实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现在的状态一样。那如何让它干净呢？其实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就只是把它放置在那边一段时间，它就会沉淀了。沉淀的时候，就会沙子就会沉下去，污染的部分就会往下沉淀，剩下的就是干净的水。那你说看到这干净的水有什么用途呢？有什么用处呢？当你再次摇晃的时候，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那些混浊的东西是什么了，懂意思吗？那有一些比较聪明的人，不要说聪明，比较敏感的人，他可能在放置的那段时间，他就能领悟到很多的事情了。什么事情？就是本来那干净的面目。所以，不要让自己一直处于在浑浊的状态，先去学会感触到浑浊的那是什么。举一个例子哈，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并不是全部。我拿情绪来比喻好了。当你沉淀一阵子的时候，因为你没有接触外面的任何的情绪。任何情绪都是来自于内在，那它沉淀以后呢？当外面的任何的一个情绪触碰到你的时候，你有心情的起伏，你就会很明显的发现是什么东西在起伏，是什么东西在影响你的心情，而影响那个东西是来自于你内在，跟外面并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如果你们需要，你们想要快一点的了解到一些如何控制情绪的钥匙，你要先放下的是任何事情的，你要先放下的是，你总把任何事情推给外面这个想法，因为我们总会觉得说，哦，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事情。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才让你的心情有所起伏。但我们不知道的是，外面发生任何事情，它只是一个缘分。但那个缘分要产生情绪的这个果报，是由你去控制，由你去决定。这样说你们可能比较没办法了解。我举个例子好了，如果有一个人他说了一些事情让你很生气，决定生气的权利应该是在你身上吧？你可以决定说我要生气还是不生气。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拆分为，他把水倒在你头上，这是一个因，因为他把水倒在你头上。缘是什么呢？缘就是你知道他把水倒你头上了。你要不要去生气？那你可以做的选择有：我想去生气，那就这是一个果，因为他把水倒在你头上，所以你决定生气。你还可以做的是，哦，因为他把水倒在你头上，然后这个缘是我不决定生气，所以你得到的果是，诶，我没有去生气。那现在，人为什么会活得这么的不自由跟不自在？因为他们把这个缘这个东西，你们没有看到缘分的这个东西， 你们就变成是只有因跟果，因为他倒在我，把水倒在我头上，我生气，所以你变成是任何事情只有一种结果，而那个结果它因为形成了一种回路，固定的回路，所以你的情绪只要遇到这件事情，你就一定会生气。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称的轮回。好，那如何摆脱轮回，就是在你有心情起伏的那一刻停下来五秒钟，去感觉哦，原来你有做情绪的掌控权，你是有权利去选择你到底要不要生气，能了解吗？那再讲更开放性一点，为什么他把水倒在你头上，你就只有生气这个选择权呢？所以我们要想的是，情绪的掌控权拿回来后，你就可以去掌握任何事情发生后你想要拥有的情绪是什么。类似你可能考试失败了，你也可以选择很开心啊，为什么一定要很生气或是很难过很沮丧呢？很多事情的情绪发生的时候，之前有请各位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记录自己的情绪，那再来可以请那些记录情绪的朋友们去把这个情绪再更细的往内探究，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情绪，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类似我们再拿刚刚的举例再继续说下去好了，他把水倒在你头上，你为什么会觉得生气？也许是你因为你觉得你被侮辱了。那侮辱是什么？它这个东西的本是来自于什么东西？是不是你国小可能有被做过类似的事情，然后全班在嘲笑你，然后你从此就记下这个印象？所以等到你长大后，当这个事情在发生了一次的时候，虽然你已经忘记小时候那段故事，但是你的回路因为过去的历史，它造成的结的那个后，它那个缓冲力，那个冲击力太大，所以它变成了一个固有的回路，所以你会觉得你很生气。但讲白一点，你并不知道你为什么生气，这就是所谓我们必须打破的轮回，就是从这里打破。所以你去记录你情绪的细节，为什么你只有这个情绪？为什么你不把它换成你小时候跟朋友在玩水，然后他把水倒在你头上，你觉得很好玩，你觉得很有趣，你觉得很开心？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会说正念思考，正念思考，或是负面思考，负面思考，什么吸引力法则嘛，齁。其实正念思考并不是你 要你去硬性的把它转成正面，因为这个非常的困难。有时候去思考，就像我刚刚说的，你要先去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回路，比你强硬的去让头脑去接受这个是正面的，这个是正面的，还要轻松容易。为什么要去感谢任何让你有情绪的朋友们？周遭的朋友，也许有一些人会让你容易生气，有一些人容易让你开心。为什么要去感谢万事万物？因为每一次的情绪的起伏，都是你解脱的某一次的机会。假设有一个朋友常常让你生气，多去关心，多去观看你那个生气前的感受，你就容易在那一次机会中解脱。当你找到这个控制的本是来自于你的时候，它就可以运用在万事万物，不管是你的开心、你的沮丧、你的失望、你的自卑，全部的情绪都可以运用在上面。所以拿回掌握，拿回情绪的掌握权，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先无所事事一阵子，因为这样的情绪它的起伏，你才会更敏感的接受到。你就不会变成是无意识的一直在轮回你过去固有的一个情绪回路。那顺便跟大家说一下，其实 放下控制，基本上就能改变你一整半个人生了。我们会觉得控制是你，大家对控制的想法是什么？我叫你去做什么，你就一定去做。我叫你是局限在这个想法吗？但其实控制可怕的并不是行为上的控制，是精神上的控制。大家去思考一下，为什么情侣间或是家人间或是朋友间容易会生气，容易会吵架，而在陌生人反而比较不会。其实在很大的成因来讲，是因为我们不想去控制他，我们觉得他跟我们无所谓，对吧？你今天一个陌生人，他做了一件事情，也许是你觉得价值观不符合的，但是你并不太会去说，因为你不会想去控制他。那我们去思考，控制的本是来自于哪边？是来自于无知跟自以为是的爱，因为你觉得这是对他好的方式，但你不是他，你怎么知道什么方式对他是好呢？家人想要，父母亲想要控制小朋友，所以小朋友过得很痛苦，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小朋友他要的是什么。我们常会说，哦，我希望你这样做，这样做。当你去了解对方为什么控制你，你会很知道他的出发点是来自于爱，但是那个爱是一个假象，因为他是出于控制的爱。如果你真的真真心心的爱上一个人，真的是完全无条件的爱他，你并不会想去控制他，你会接受他的所有。所以我们要活得快乐，要先把这个控制的欲望完完全全的放下。任何的不开心，任何的情绪的来源，也大多是来自于你的控制的欲望。他做的事情，他所想的事情，跟你期望的不一样，所以你想控制他，希望他能走向你想的那个方向。那这个控制是没有意思的，你只会庸人自扰，让自己痛苦，而且吃力不讨好，两方还会斗得双输，完全没有任何的意思。所以去爱别人，如何去爱？爱从尊重跟包容开始，包容他的任何的想法跟行为，那你就会过得很快乐，很轻松。所以希望大家能学会放下控制的念头。这个当然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当你开始知道控制这个念头是来自于你自己的时候，你再把这个东西放下，你就大自在了。因为生命中任何所发生的事情对你来讲都是精彩的，就像是电影一样，出乎你意料的事情总是会成为你心中很棒的一部电影。如果这一部电影什么事情都跟你想的一模一样，你就会自然的把它列为是一部无聊而且没有内涵、没有起伏的电影，不是吗？把人生当作一场戏，当作一部电影在欣赏，不用去期待它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用去预想它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用去控制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一部电影你从头到尾都想控制它，那这部电影演了十分钟，你就会想离开了，知道意思吗？因为这个导演做的动作，这个演员做的动作，做的表情，做的行为，这个画面的剪辑方式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你根本无法接受，因为你想控制它，跟你所想的一模一样，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尝试去改变外境是最笨的事情。所谓的尝试改变外境，就是去控制嘛。其实讲的东西都是一个东西，我只是用不同的角度跟方向，让大家能更去摸到那个东西的形状。当你开始摸出那个东西的形状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你就会真的知道，其实外面真的没有任何的意思，任何的意思都是你去灌输上去的。所以请大家学习会放下 控制权跟去执着他的东西，执着的这个想法。我知道大家刚刚说到嘛，控制是出于爱，但是你要先了解这个爱是假象，真正的爱是包容，完完全全的包容。先改变你对爱的定义，你并不会因为控制而让他人生变得更好。只有你无条件的包容，才会让你们你我之间都没有任何的对立，才会共生共存，相处的非常自在，非常的快乐。而这也会间接影响到他对你的看法，因为当你尝试去控制他人，他就会觉得怕被控制，他就会想要去控制你，你就会觉得你被控制，这会形成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起头，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循环。好，那今天就跟大家说到这边，希望大家能在我这段话中感触到一些事情。如果无法感触到，就把我所说的这些话再让放到你的生活实际上，你就能知道我在说什么了。用生活的种种事情去验证我所说的这些话，你才能真正的体悟到。不然你也只是听听，觉得很有道理，然后你会变成说我懂了，我懂了，我知道了。但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还是把那个缘直接省略，还是因为这个事情发生，所以必然你就会做一样的事情，然后你还是在这个循环中不停的循环，不停的循环，直到你忘记我这段影片，然后你就彻底的又沦落了。所以希望能在你们听完这段话后最深的感触，在最有印象的时刻去重新的去验证，去在生活中验证，这样你才会真的彻彻底底的领悟到。谢谢大家。